拿破仑曾经访问过哈米基多顿，他说据他所知道的，哈米基多顿战场是全世界最好的战，最理想的战场。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，这个很有意思的，他所在的地方啊，可以说就是在哪里呢，可以说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南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多解释一点，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，那里不光是预言说，第九章不光是预言有一些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政权要担在他的头上，那就是预言说我们的主有一天要来，他要来做王。但同时呢，他也预言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王的时候，来到地上的时候，那么他在哪里做工。那么圣经呢就讲到西布伦地，也讲到拿弗他利地。那么这些地呢，原来是被藐视的，看不起，被人看不起。被谁看不起呢？被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看不起，被那些住在犹太地的人看不起，有他的原因呢。那么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要让这块地啊变成有荣耀。那么这块地原来是什么呢？圣经说原来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所以现在有意思了，这个加利利啊，大家要记得，在旧约呢不大提到的。加利利海这个字像新约一样，你根本好像不知道，没有提过好像。但事实上它是用另外一个字叫基尼列湖，所以呢最多不过提这几次。而且呢我们都知道，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个鱼啊，从沙丁鱼一直到这个把约拿吞到鱼肚子那个鱼只有一个字，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根本不喜欢打鱼的。在犹太人来讲，他喜欢在耶路撒冷关起门来读圣经，他不会也没有耐性跑到加利利去打鱼的。但是很稀奇，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们主耶稣降生前200年，忽然间加利利就兴盛起来了，而且渔业就开始发达了，很稀奇。因为这个果然要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，所以稀奇不稀奇。本来是没有荣耀，现在有荣耀，而现在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渔业的中心。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才会对门徒们说，你们要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加利利本来是默默无闻的，因为这里是外邦人的加利利，所以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不肯到那里去住的。但是最后很稀奇，到了公元前200年，很稀奇，神兴起的环境，那里慢慢有很多的人烟，而且你到处看见有打鱼的人，所以你看见整个加利利海的周围不光是渔业发达，你看见农业也是非常的茂盛，从各个角度来看那一点都不错。那果然呢，加利利不愧为迦南地中间最代表生命的一块地，我不敢说是最好的，但是呢最能够看见，最能够叫人感觉到生命丰富的一块地。但是呢圣经怎么说呢？为什么他们被藐视呢？因为是外邦人的加利利，这什么意思？所以我需要解释一下。你知道啊，这个迦南地事实上呢是在跨3州的，它刚好呢是跨亚洲、欧洲还有非洲，它刚好是中间的桥梁。那就是因为它的位置非常的险要，它可以说在2个大洋的中间，一个是地中海，一个是印度洋，然后在3个沙漠的包围之中。你看见吗？一个是叙利亚沙漠在东边，还有一个呢是阿拉伯沙漠在南边，还有呢撒哈拉沙漠在西南边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仿佛海和沙漠要抢夺这块地，所以呢你看这块地就变成非常非常的特别。那因说它的位置非常的特别，所以你知道说，如果非洲要和欧洲和亚洲来往的话，那么它一定要经过一些大道才行。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大道就好像中国的私道一样，是好早好早就已经有了。那么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的话，那里讲的加利利还讲的沿海的道路，意思就是说有一条路是沿着海的一个大道，我们叫拉丁文叫做 Via Maris， Maris 就是 Maris 就是海，也那么沿海，然后 Via 呢就是那个大道来说的。 那么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就说它是沿海的道，沿海的路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，这个沿海的路是怎么来的，是怎么走的？是从埃及然后沿着这个以色列靠这个地中海的沿岸一直上来，所以叫沿海的道路。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呢就开始转弯了，到了一个地方它就不再是靠近海了。那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呢？那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米基多。这个米基多呢，刚好如果你往西边去看，在米基多往西边往地中海那边看的话，那就是加密山。大家记得吗？加密山就是以利亚在那里和先知这个对峙的那个那座山，在那所以那座山代表得胜。那么就在那一座山一直下来，那么你就发现说，原来呢这个 Via Mare 这个沿海的路呢是经过什么？经过这个米基多的。然后从米基多呢，然后就越过整个的耶斯利平原，然后呢就下到加利利海，然后就到有一个城叫做摩达拉，摩达拉玛雅的摩达拉，然后在往北呢经过加百农，然后呢再往北走，然后呢就一直的到大马色。那么我们记得保罗到大马色去大概就是走这条路的。所以这条路呢可以说是把欧洲跟非洲跟亚洲连起来一条路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路。那当然还有别的条路，但这条路呢可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。如果有人要到埃及去，如果有人要做生意的话，你看见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现在你知道吗，你如果住在加利利的话，你一天到晚看见都是这些外邦人，有的从亚洲过来，有的从欧洲过来，有的从埃及过来。那么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不要和埃及与外邦人打交道，他们觉得他们像猪像狗一样，他们宁愿戴了瓜皮帽读他们的圣经。所以你看见吗，他们觉得我们在耶路撒冷，我们住在山城里面，没有人看见我们。不止如此，在山城耶路撒冷的外面是犹太的旷野，可以说大的沙漠，完全与世界隔绝了。他们觉得这里离天非常的近，与主有最好的交通，他们看不起那些完全向世界铺路的人。因为这些人呢，他们看见人来人往都是世界，他们和这个欧和这个世界有个最直接的接触。因为一会儿马车过来了，一会儿这班坐商队来，这个商队有的从中国来，有的呢是从阿拉伯来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没有时间仔细的说，其实加利利海不止沿海的路，还有一条路叫王的大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说在加利利可以说是一天到晚你所接触的有许许多多的人。那我们主耶稣是从拿撒勒长大的，所以主耶稣小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想象他站在那个拿撒勒的山上，他往下面看，看到耶斯利平原的时候，他能看见那个商队呢从王的大道那里走，要么到这个大马士革去，要么有的商队呢就往埃及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小的时候一定能看到的一幅景象。这个是指的太平的时候，但是什么时候有战乱的时候，大家知道说这个大道，沿海的大道呢就变成兵家一定要经过的。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说米基多，事实上他的所处的那个地位位置是非常的显要，所以可以说呢就是米基多，就可以说就是耶斯列平原那里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要塞，可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谁能够控制米基多，谁就能控制中东，稀奇的很。你如果读历史的话，你如果读米基多的历史，你就知道说那个米基多附近那个战场根本是古老的战场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多少次受外国人的侵略，比方说巴比伦军队，那么你知道尼布加尼加尼撒怎么下来把耶路撒冷拿去的，你知道那条路就是经过这条路。所以米基多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战争，以色列人为着保疆卫土，那么你看见和这些列强不知道打过多少次仗，最后一次是和英国也打过仗的。 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如果我们能够读明基督历史，你就知道这个历史乃是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加利利是什么呢？因为加利利是完全这个向这些世界，向这些，因为四通交通四通八达，所以呢，等到战争的时候，等到这个不平安的时候，你看见所有的兵家，所有的军队一定经过那里。那么因为这个米基多是那么重要，而且那个迭斯利平原呢，事实上是农作物是非常多的地方。有人形容啊，说整个的迭斯利平原呢，那个就好像是麦海一样，麦子做成的海，然后一个一个岛就是一个个城，那个城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几个城，包括迭斯列在里面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这个是非常富庶的一块地。迭斯列什么意思？迭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。所以一个神栽种，那么你看见说那里不仅有大麦也有小麦，虽然它的品质不像加利利那么好，但是就是整个的丰收来讲没有话说，那的的确确是神栽种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见米基多一定要守着，米基多一失去，谁失去米基多，谁控制米基多，谁就控制整个的丰收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王曾经王国王给巴比伦，王给波斯，王给希腊，王给罗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尝到罗王国的痛苦，加利利人他们是第一个首当其冲的。如果要听见敌人的铁蹄声，他们是最早听见的。所以我们晓得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最爱国的人，最要革命的人，那就是加利利人。所以你才知道有人比拉多把加利利的血混在祭物上面，就这个道理。你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讲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其实在不远的山头就是奋锐党的那些门在那盘踞，那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恐怖分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明白那个整个的背景。所以呢，因为加利利是，因为加利利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外邦的加利利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知道是很自然的，许多的军队都经过那里，有的人他的目的是要打埃及，也要经过那里。所以如果真的起冲，所以许多时候以色列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就在那打起来，有的两个外国的军队也在那里打起来。所以如果大家要研究哈米基多人战场的历史，我们要记得事实上根据圣经呢，在那里已经是不知道打了多少次的仗。以色列人为了保疆卫土，在那里不知道那个那是不知道就在这个哈米基顿战场，不知道在那里打了多少次多少次的仗。但是最后圣经告诉我们，最大的战争还在最后面。比起历史上以色列人所受亡国的痛苦还不够的，等到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，全世界要联合起来，有一个东方的联盟，有20000000马兵，有北方的联盟，与其中包括俄罗斯，包括这些国家，黑海附近的国家，还有一个在敌基督率领底下西方的军队，他们通通要向以色列挺进。那最后那个决战的地方，那个大战的地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哈米基多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在 CNN 电视台上看见20000000马兵已经跨过了幼发拉底河，因为他们一定要过幼发拉底河的，然后再看见所有的军队往以色列进军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才明白过来，虽然有一历史以来他们为做保疆卫土，他们在那里抵抗了不知道多少的敌人，但是没有一个敌人比这一次更庞大。等到他看见全世界都向他为敌的时候，军队向他开来的时候，最后的战争要在哈米基多顿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晓得说，我们就明白说，现在我们知道哈米基多顿战场可以说所发生的事到了最高峰。